各位局长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这是过年后的第三个班，还是一些老面孔，但是还是说这个新春吉祥。学庙老其实都喜欢说吉祥啊，比较少说如意。如意是自证境界啊，口说的东西啊，吉祥好过于如意啊。各位去体会一下为什么？如果你能够见到事事皆吉祥啊，有个吉祥歌是不是？海涛法师他们很喜欢唱啊，很多道场都很喜欢唱。其实多去看每件事情都很吉祥，这件事情是很高兴的事情啊，不要去求什么事情都如意啊，如意一切法如，哪有什么东西如意不如意？你一讲了如意那个东西不能讲的，一讲就有不如意的东西嘛，不是吗？啊，体会啊。好，那今天看你一开始这个，因为我们从发起以后啊，文已经进了一段内容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新进度之前呢，我们大家一块来不用法器陪伴的情况底下，我们来诵念哦。从哪里开始？从6200页上栏啊，倒数那一大段呢、啊，善有猛言。啊，善哉世尊，唯愿唯说我等乐闻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一直念到哪里呢？念到6201页下栏倒数第二行，超越一切恶魔眷网，好吗 ？OK， 大家合掌。善有猛言，善哉世尊，唯愿唯说我等乐闻。佛告善有猛菩萨摩诃萨，汝先所问。世尊处处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何谓般若波罗蜜多者？汝等当知，实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超过一切名言道故。何以故？善有猛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不可说此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可说孰彼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可说有彼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可说从彼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善有猛，慧能通达诸法实性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来智慧尚不可得，况得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般若者为解诸法及知诸法，故名般若。善有猛，云何般若解知诸法？为诸法义名言意义，然一切法不离名言。若解诸法，若知诸法，俱不可说，然顺有情所知而说，故名般若。善有猛，般若者为假施设，有假施设说为般若，然一切法不可施设，不可动转，不可宣说，不可示现，如是知者名如实知。善有猛，般若者非知非不知，非此非余处，故名般若。复次，善有猛，般若者为智所行，非智所行，非非智境，亦非智境，以智远离一切境故。若智是境，即因非智，不从非智而得有智，亦不从智而有非智。不从非智而有非智，亦不从智而得有智。不由非智说明为智，亦不由智说明非智。不由非智说明非智，亦不由智说明为智。然即非智说明为智，由是即智说明非智。此中智者不可示现，此名为智。不可示现此智所属，不可示现此智所由，不可示现此智所从。是故智中无实智性， 亦无实自住自性中，自与自性俱不可得，非自与性亦复如是。决定不由非自明智，若由非自说明智者，一切愚夫皆因有智。若有如实于智，非智俱无所得，于智非智如实片之，是名为智。然智实性非如所说，所以者何？以智实性离明言故，智非智境，非非智境，以智超过一切境故，不可说是智非智境。善有猛，是名如实宣说智相。如实智相实不可说，不可示现，然顺有情所知所示，其能知者亦不可说。智境尚无，况有智者？若能如是如实了之，如实随觉，是名般若。复次，善有猛，若能如是现观作证，是则名为出世般若。如是所说出世般若亦不可说，所以者何？世上非有，况有出世？所出尚无，况有能出？由是出世般若亦无，所以者何？已都不能是即出世，能出所出故，得说明出世般若。若有所得，则不名为出世般若，此般若性亦不可得，离有无等可得性故。又善有猛，是名假立，非假立事，实有可出，然出诸假故名出世。又出世者，非实于事，有出不出，所以者何？此中都无所出能出少法可得，故名出世。又出世者，无事无出世，无出无不出，故名出世。若能如是如实了之，是则名为出世般若。如是般若非如所说，所以者何？出世般若超过一切名言道故，虽名出世而无所出，虽名般若而无所知，所出所知不可得故，能出能知亦不可得。如是如实知名出世般若，由此般若无所不出，是故名为出世般若。复次，善有猛，此亦名为通达般若。如是般若何所通达？为此般若无所通达。若此般若有所通达，即是假立。若是假立，则不名为通达般若。位于此中都无所有，无此无彼，亦无中间，无能通达，无所通达，无通达处，无通达时，无通达者，故名通达。又于此中都无所有，无能行者，无所行者，此无彼，亦无中间，故名通达。又通达会名通达者，此通达会都无所有，无上无下，无迟无速，无进无退，无往无来，故名通达。又善有猛，通达会者何所通达？为有所见，皆悉通达。由何通达？为由般若。如是般若云何通达？为假立相而有通达。诸假立相，一切非相，如是非相名假立相。又善有猛，诸有成就如是般若，即能如实通达三界。云何如实通达三界？为非三界说明三界，所以者何？此中无界可通达，通达三界即为非界， 犹能如是通达三界，故名成就通达般若。云何成就通达般若？为无少事不善通达，于一切事皆善通达，是故名为通达般若。如是般若于一切事皆悉超越，若有成就如是般若，诸所见闻嗅尝觉了，皆悉通达。云何通达？为无常故、苦故、拥故、病故、见故、空故、爱故、害故、他故、坏故、坏法故、动故、宿灭故、无我故、无生故、无灭故、无相故，如是等善勇猛，若能通达四则，名为清凉离见。如有良药，名曰离见，随所不住，众见皆除，毒药于中无得住者，此药威力所逼遣故。如是若有诸比丘等成就此法清凉离见，所谓成就通达般若，具六恒住通达般若，远离一切三界染浊，超越一切恶魔眷网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这段文呢，其实整个理路贯穿呢，中间其实一点停顿都不得有的啊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得要分段分句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呢，一字一句的这样子推敲。那么透过推敲呢，慢慢呢，由点而线，由面，然后整个立体啊。那么当我们常常不是这个回向，就是十方三世诸佛吗？哎，其实就这个意思。你要体会三世诸佛的慈悲啊，一定从这个点开始。那个点假设有一个心嘛，对不对哈？从那个心立为此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就开始另外找一个点啊，有一个能，有个所之后呢，连成一条线。这个线之后呢，变成一个面，由这个面呢，上下十方左右就开始扩展。然后呢，你就观想到处处啊是觉性之所显发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从啊，原来我不觉，现在我觉了，后来发觉无觉可觉，从原本的这个一切都是心，然后觉得心是幻的，那觉得一切离名言道者啊，还有这个事干嘛？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呢，渐次的增上。其实所有一切的法吧，如果离了这样的次第啊，没有什么一心啊，没有什么唯识啊，没有什么如来藏啊，对不对？你讲中祖名言的施舍怎么样？通达假施舍就是般若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，道有道无，道此道彼，道一切的分别，道一切的高低，其实呢都是不了，不了什么？不了这一切呢是治病的药方。我们随后马上就会谈到这件事情了，已经慢慢进到这个声闻现观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八圣总观。这是我们上个就是年前讲般若经的时候呢，所停留在6201页的下栏这段部分啊，就是说在不舍声闻现观的同时，但是能够怎么样直了增上意，对不对？那在这样子的这个摄受底下呢，你发觉无一事怎么样？无一事不是般若。可是你说真正哪一法是般若？就像盲者摸象一样，盲者摸象一样，如果你不见实相的话呢，你用你的触，你触到脚说啊、哦、这个像是圆柱，触到耳说那个像是一片啊，这个触到鼻说那个像是长长的如这个笔筒状，你见哪一个像是般若？你见哪个像是像呢？没有一个像是像啊。可是如果眼明者触非触，不管你触哪一处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呢空手一指，所指之处哪一处不是那个像？哪一处不是那个像？这样去体会吧。所以盲者摸象那个比喻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见实相是重要的。如果依处依这个啊生根的这个处啊来做种种的分别啊，毕竟都是非相。但是眼明了以后，随所处无一不是相，对不对？你说脚难道不是相吗？耳朵不是相吗？象牙不是相吗？ 你离了这每一处，哪有别处是相呢？这个就是次第义。所以当我们断人家的义啊，来了解人家的所指的时候呢，这其实啊，都显出我们个人的无知，个人的无知。所以学佛，尤其学般若，尤其学般若，般若者老实讲无法可说，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要误会，没有人可以误会，没有人可以轻视，没有一法是非法，要了解这个东西。当你能够用这样子的平等心去摄受一切的法界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呢，等同华严教海所讲的那个庄严，所讲那个庄严，你心量能够到这么宽呢，才是般若要去抵达的东西。你发觉每一法，每一法都是法华经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法华经那一本经才是法华经啊。于是呢，当你真正了法华经的玄义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尊重每一法，尊重每一法。这就是整个的我们呢，一路啊，从过年前呢，一路铺排下来，墨学的三个课啊，处处指归要谈的事情啊，这个心地事，希望各位能了啊，能了。那么这个明了之后呢，你去学习这个法，其实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为众生学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夸张，真的不是为了什么我要炫耀说我很有智慧。像我昨天那个到三楼啊，那个三楼柜台的淑琴淑姐就是说，因为我去借还书嘛，她就说，哎，老师你7月5号生的，你巨蟹座。我说你干嘛问我是不是巨蟹座？她说她现在在统计，为什么像老师这么聪明的都是哪个星座的？可是我就问她说，那你有没有统计结论哪个星座比较聪明啊？何况我7月5号那个生日是假的，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？因为当时我难产了，我妈妈爸爸就觉得我这个孩子活不了啊，所以呢延了好几个月，大概延了十几个月啊，大概快要一年才报户口啊，报户口。可是报户口就是说你过了半年了、啊，过了半年是不准报的，就是说你于是为了符合那个户政的法令啊，就只好怎么样延后啊，延后。所以就只好报，我本来是5月5号生的，就只好报到7月5号，刚好是那个期限的最接近的那个日子。那个只要日子不变，月份变了随便了，对不对？我了解就好啊。所以后拜我大喊了，一年过3次生日啊。如果我要连那个假的生日的农历一起过的话，我就要过4次生日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就这么回事。那个在场另外有个妹妹啊，那个妹妹说双子座，我说就星座专家讲啊，双子座、水瓶座都是很灵光，都是很聪明的。可是那个妹妹就说，我都觉得自己笨笨的，哪有聪明呢？我说啊，你的双子啊，被你捏掉一个子了。他说哪个子被我捏掉了？我说你想呢，你想呢，啊，他哪个子被捏掉了？就说。如果你只有能没有锁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冠带，没有冠带，只有佛没有众生，哪有佛，不是吗？双子啊，在我来看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有佛有众生，一切法界俨然庄严，哪有一法不庄严呢？那一法庄严，你说能锁哪一个法是假法呢？多玛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如幻的真实，这个道理懂吗？这道理懂吗？就这个意思嘛，就这个意思嘛。双子有一个子被你捏掉了，对不对？舍了四，哪有根可以用呢？你告诉我。好，我们老是要提这个例子哈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言下之意就是告诉我们呢、啊，其实啊，你每一部经、每一部论呢、啊，如果你真的善通达的话，善通达的话，就不会觉得自中很高，对不对？他中很低，没这个问题，没这个问题。当然了。这个初级者我其实我都不赞成啊，骗学三宗八宗骗学很杂的东西。其实每一法都是好的，你好好的、啊、很相容去学习，对不对？等你开根本智之后呢，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家的事情，没有自他的分别的问题啊。所以我跟密宝师的见解还是不太一样，他觉得说这个次第学要学，然后这个一心的如来藏也要学，然后他现在也在讲心经，他说般若这个东西也要学。像墨学我虽然行门是在净土，可是我也讲唯识，我也讲这个般若。我常常也跟各位学长讲啊，你们要聪明的话就只来选一堂课上就好了，知道吗？ 其他的时间啊，找别处啊，找一个能够自己真正摄心观照的地方。如果你觉得你会思想会乱，思想会乱，单纯就是好，单纯就是好。否则呢，你跟着我团团转了，跟着我舌根打转了，你会出问题的。啊，我说我不希望耽误各位的法身慧命，其实就是这回事。有些时候等我讲很慢的，那么这部经慢讲，这是一段文就要讲一年，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就觉得哎呀，我的法听得不够哈，听得不够。哎呀，就像前一阵子这个，我不是讲一个学长他儿子往生吗？他从之前他也学佛，可他就跟我讲了，他之前的学佛就是结缘的，因为他处处看，他处处就看这个如法，这个不如法，啊，他也跑过很多道场啊，可是就是看到各处各处都是如法不如法的分别见，可是也听那个因果，可是他个人福报很好，他就对因果啊、对无常啊、苦啊这件事情，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可是等到他家里连续发生这个事情了之后呢，他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， 他就开始觉得六道因果轮回这件事情是 something， 是有点事的。可是呢，他现在又变得怎么样？又变得呢，哦，好卖命的，早上五点钟就出来到道场共修，我也随喜赞叹啊。但是我希望愿意说法功德回向他，真的心不要再受苦。不管你表面上有苦无苦啊，你照做就是苦，这件事情应当要明了，应当明了。如果你寻寻觅觅不了此心，放下即是，放下即是，这个免苦之道是这么轻松自在，而不是在那边一直不断的用种种的照做可得的，这个道理真的要懂啊，真的要懂。那么早上我收到的简讯呢，告诉我说他现在在某一个山上道场闭关。我当然也赞叹，希望他真的能够身心得到安住啊，身心得能够得到安住啊，阿弥陀佛。话说回来，请看6201页下栏，我们看云何通达哈，我不数行数了哈，云何通达为无常故苦故，找到没有？啊，这个是所谓声闻现观的八圣总观哈，不过般若经把它讲宽了啊，讲宽了。我们还是从这里开始啊，节前啊，接我们年前的这一段文。他说，要在般若当中具足修啊，是要能够通达什么？要于一切事皆能超越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往前两行看一下哈。如是般若于一切事皆悉超越，其实要达到这个超越，前面还有两个步骤，好，前面还有两个步骤，在阿含经里面讲这样的，他说第一个要达到调伏欲贪，啊，然后才能到第二阶段离欲贪，那么过了离欲贪之后呢，才能够怎么样超越欲贪，这是有三个段落的啊。那么各位如果去读《瑜伽师地论》的话呢，就知道这三段是有它的意义的。那么所谓调伏欲贪，是要修对治观啊，修对治观。那么如果你贪呢，我就修什么不净观了，对不对？加以对治，好像俨然有一个能对治，有个所对治，对不对？这个对治其实就是事后诸葛，都是说我贪烦恼已经现行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很粗猛的现行了，但是因为我有学过法，于是呢我就怎么样，随后哈，就是在我贪烦恼现行的随后，起一个什么，起一个觉观，起一个不净观的觉观来照了啊，不过就是一张薄皮包屎粪屎尿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何来有一个能烦恼的人呢？有一个被需要烦恼的事情呢？用这样子放下，这是在调伏欲贪的过程当中。好，慢慢这样调伏了以后呢，心也怎么样，那个结石慢慢薄了以后呢，你其实连生烦恼的想心都没有了，久久你就心就很清净，那个状态呢叫做离欲贪的状态，就是说离什么，离种子的系缚性，种子没有真正断，可是呢那个念头啊不会预言就现行，种子没有断，可是它能够做到什么地步，做到不跟缘怎么样合现行啊，不去预言现行，因为为什么它远离什么，远离不是远离你的自信种子，是远离那个缘， 那个缘，你会发觉我不相应了。过去我碰到那个境界，立刻就相应了。可是现在碰到那个境界，不是那么立刻就起那个想法的，这叫做离欲贪。那么离欲贪之后呢，你就开始慢慢觉得你的力量呢怎么样，能够超越？为什么？你能够在那个境界当中，在那个境界当中，像你也过去，比如说你喜欢吃巧克力，喜欢吃蛋糕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两者加在一起，不是更美味吗？还就吃得满口，吃得满口，满口完之后，你就看到有些人，然后静淫半天，静淫半天。如果宁修不静观的人呢、当有一个练习，不管吃再美味的东西，立刻去刷牙，立刻去刷牙，啪啪啪啪刷掉，咕噜咕噜咕噜吐掉，没有什么舍不得的。还要把它舔干净，不止舔完嘴巴的巧克力，盘子也来给它舔一舔。但是舔无所谓，舔只是习福，懂吗？你纵使不舔掉，老实讲也应当拿一张卫生纸怎么样，把盘子擦干净，才让人家行堂的人呢、好洗盘子嘛，知道吗？动机一转变以后，就叫做于一切时超越。不是我要不要去吃的问题啊，有就吃嘛，没有无所谓嘛，吃完就去漱口嘛，对不对？哪有一件事情挂得到心头上去呢？没有那个麻烦，心里面没有那个麻烦，把那个麻烦一样一样的放下来，就叫做般若。所以般若叫做于一切事超越。可是这个东西怎么学呢？他说若有成就，如是般若于诸他的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所觉所了，这就是六根所触对的，对不对？生的六识作用，你的六根触对六尘所生的六识作用，这叫做三合约处，是谓之十八界，对不对？十八界就是宇宙一切的法了。你在这个十八界一切法怎么样，要皆悉通达。通达什么？通达无生无相啊，通达无生乃至于到无相。用楞严经嘛，用楞伽经来讲的话呢，就要了解空、无生、不二、离、自心见，用这样子。那么依声闻现观来看的话呢，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但是呢，最后只归什么？只归一切法无相。不二最高的境界就是无相。那么如果各位去读维摩诘经呢，妙老最爱的一品维摩诘经就是观众生品，观众最后一段的问答，无住即无本。对不对？无住即无本，烦恼根本不住。既然不住，圣道有住处吗？涅槃有住处吗？过去不可染着，未来无所希求，你还活在一个当下。请问当下住哪里？了达这个当下无所住，知道无住即无本，无本者无依亦无缘，对不对？由此呢，超越一切事，没有一件事情系得上，对不对？你过去的那一念心，你就会感觉到绑在空中，系在风上，随着风飘摇，你好像被它拉得团团转。事实上一切法根本没有动过，没有生没有灭，是这样的道理，都是事心变现的变化相。那这个次第一直不断的观察作意思维相应于心，你的体会，当你在一切事能够得到超越，你能够入于事中而离于相外，离于向外，通达一切的事相无故，无什么？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。你能够通达一切相无故，你就能够通达什么？般若，就能通达般若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细说的话呢，当然一个一个次第来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昨天礼拜五才在讲到无常苦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如果有上昨天的课呢，就不妨把无常苦那一段的文呢拿过来思维。那么无常苦要在哪里看？要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看，要在三世的速动变化上看。上次我讲的这一段文的时候，就是讲痈是什么意思？痈就是疥疮，它不痛不痒，可是就是病变，有那个相发生了，可是呢，你就觉得反正也无所妨碍，对不对？你就认它，可是那不小心，你没有去处理它，不小心割破了，哇，脓啊流出来了。带着黄的、白的、红的，对不对？最可怕是带着切肤之痛，这就是病。可是更可怕的是，你就开始想了，会不会是癌啊？ 会不会是癌啊？那个心啊，就这么速动变化，心心不灭，故故而去，心心不灭，你就看到你的心像箭一样，咻，对不对？有人看到一支箭射过来，有人就看从哪里射来的，对不对？有人看它射到哪里去，那有人担心，嘎嚓嘎嚓，不下流啊，对不对？这三者都是非也，这三者都是非也，了解吗？老兵在战场上为什么老兵不死？为什么常常死的都是新兵？为什么？他看到砰，一个地方有烟，有那个爆炸的弹着点，马上朝另外一个方向跑，跑跑跑，刚好被砰打中。可是老兵怎么跑？哪边有弹着点，哪边跑，知道吗？哪边有一个炮坑，哪边跳，哪边一跳，不去找没有硝烟之处躲，于是老兵不死。新兵老是要躲硝烟，老是要躲无炮，找个无炮的清净之处，最后呢，最后呢，死路一条，死路一条。烦恼及菩提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就可以了啊。那个箭，那个箭速动生灭，是要你知道实相，是要你实相。你真的命该死啊，你根本见不到那个箭啊，你根本见不到那个箭，早就嗝屁了，对不对？早就嗝屁，根本没有那个能见的东西。你能见就是什么？就是福报，对不对？就是智慧，福智就在那一个能见，见来来去去的过程当中，一念就具足了，一念就具足了，这个了吗？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啊、哦，我本来没有病的，怎么为什么会病呢？病好了之后，立刻有贪嗔痴，立刻有贪嗔痴，这个心才是要不得的，这心才是要不得的，这个是这样的思维。于是呢，由此可以了达空嘛，对不对？你速动不灭，根本无住这个相，你就知道空。可是空要怎么了解？空要有以下这些东西，你看多了：爱故、害故、他故、坏故、坏法故、动故、速灭故，由这种种法来了解空。你看怎么了解？首先，空要在哪里了解？空不是在虚空了解，空要在色处了解。所以他说爱故，爱是什么意思？执爱嘛，执爱嘛。我说这个就是空。我说这个能动的这个手就是空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神通，我摸的这个东西我就穿不过去，我的撞了墙，我怎么会长一个包包？这些执爱，这些种种的执爱相都是空，不了吧？好，不了没有关系。可是就是因为空性，所以你头碰墙就会长包包。如果你头碰墙不长包包，你不是人。不但不是人，你也不是神，你也不是佛，你是笑诶，你是白痴，不知道痛的白痴，你还期望穿墙过，你还期望冲楼起，你还期望钻地出，你期望这些神通干什么？真正的神通是一发意立刻往山上走，对不对？不去这边持咒说山来哦，来哦，你能够换山，山来换水，水去，这叫神通吗？这叫做作怪，这叫做作怪。所以真正的神通是什么？那个神者是你的动机，对不对？一发意就可通可达，怎么通怎么达，一步一步去吧，一步一步去嘛。目标定了，从出发到到达，当你一个动机说我要到某处，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动机还在吗？根本无所有嘛，我因为我已经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出发心你就了了，从出发心我要到哪里的那一念心，其实根本无所有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所有的话呢，我到了那里，我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，那个心应该还在嘛。就像我小时候，因为我出生在大溪啊，后来搬到中和连城路，偶尔有到被带到台北来，就觉得台北好豪华哦，好好玩哦，好好吃哦。哎呀，小时候我不肯吃饭，我妈妈喂我吃饭，总是街头追到街尾， 最后呢，找到一个方法能够骗我吃饭，就是说吃饱饭传你去逮包。那后来呢，我们也搬到中和连城路那边住了、哦。住了之后呢，他还是这样讲，假爸爸传你去逮包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我们搬到那个现在中正纪念堂，以前是眷村呐、啊，旁边的那个小平方住。到那里，他也说假爸爸传你去逮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那人那家空啊呢，上面有说逮包。逮棒就是一个所向往之处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呀，慢慢聊啊，这个事情，这就是爱故，就是那个挚爱。你了解？哎呀，这个是挚爱、哦，我要去那里，对不对？有个你此处彼处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此处彼处，那这样子假立以后呢，你就知道哦，有要去的这个人，有要去的那个处，对不对？这一切法都是俨然存在，俨然存在。从这里开始体会。第二个。害故，害故，害就是逼恼的意思，逼恼的意思。为什么逼恼？因为有执爱嘛，对不对？你想可是不可得嘛，你不想它又会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欲令如是，不欲令如是，都没办法随你的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处处有执爱啊，处处有执爱啊。所以进一步你会发觉，又因为有执爱，所以对我有逼恼。为什么？不顺心嘛。偶尔顺心，偶尔不顺心，于是我就会希望顺心的境界多一点，对不对？相违的境界少一点。那可是这个时候就不了，顺境是真正的逼恼处，违境反而你知道怎么，知道转弯，对不对？顺境反而不知道转弯。人最可怕的是什么？顺流而下。顺流而下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哦，够这个。划这个独木舟，嚯、哦，事半功倍，一划马上10公尺，一划20公尺，再要一划的时候，瀑布到了，惊喜，哇，两手张开，砰就掉下去了。当你顺流而下，就是这种恐怖，这种恐怖。可是你看到那个逆流而上的，那叫鳟鱼还是鲑鱼啊？鲑鱼。溯流而上，搞得全身都是伤，他还是要一直不断的石头缝这样一直跳一直跳，搞得全身都是伤，就为了什么？就为了他的原产地生下一坨卵。甚至呢，他不会立刻就死掉，他不会立刻就死掉，有些卵呢、啊、就会附着在他妈妈的身体上面。然后呢，如果那只鲑鱼的尸体没有被狼啊、狐狸啊、熊啊吃掉的话呢，那个卵啊就在那个妈妈的身上啊浮沉，小鱼，那个小鱼一开始也不吃别的，就是他妈妈的身体，就是他妈妈的身体。那慢慢长强壮以后，还有继续出海，对不对？出海到他这个受了惊了，然后呢有了一肚子的卵了以后呢，又继续往回游，往回游。众生就搞这档事，众生就搞这档事儿，不晓得啊，故乡啊，真正的味道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啊，就是什么？OK， 这就是逼恼，造作就是苦，造作就是苦啊！但是呢，就是因为这种来来往往的造作，我跟你讲，鲑鱼就是大自然的菩萨，没有他们来来去去。沿着河道的一切众生妖喜，你知道鲑鱼所生之处都在哪里？都在动源之地，动源之地，那里的狐狸，那里的狼，那里的熊，乃至于人，都在那条河上讨生活，都要拜谁所赐？都要拜那些鲑鱼所赐。因为有那些鲑鱼，所以呢，喜欢钓鱼的有鱼可以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母熊可以教小熊怎么样捕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母熊往生了以后呢，那个小熊继续在没有妈妈照顾的动物园之上得以存活，得以存活。你怎么样看大自然？你怎么看大自然？所以感觉到你不了意的、不了境的时候呢，你发觉一切都是逼恼，一切都是逼恼，对不对？一切造作都是苦，一切造作都是无聊的，无聊的。 可是你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，你发觉一切的境界，一切境界，事事皆吉祥，对不对？人人即菩萨，没有一处无有佛，没有一处无有佛，就但看你此心怎么看。所以你进一步发觉，为什么会逼恼我呢？他故，什么叫他？因缘故，对不对？有因有缘，世间即有因有缘，世间灭。即跟灭都是因缘所生法，你不因即苦，不因灭而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苦乐都是妄，都是妄。可是呢，这个声闻教观的人呢、啊，这些意思他不了。他说：“我就要正灭地之乐，离什么？离极地之苦呀。”他不了解，二者既然《阿含经》明明白白讲了，我引的都是《阿含经》的经文哦。既然极跟灭都是有因有缘故极，有因有缘故灭，那么我何必舍极而求灭呢？求正灭呢？我何必只是住在空极的涅槃之处，而怎么样？而离世间的极法生处呢？离了世间的三界极法生处，哪有灭地可证呢？哪有涅槃可住呢？这件事情，《阿含经》其实就已经讲清楚了，不是我故意曲解《阿含经》的意思嘛？对不对？你去看佛在教导声闻教官、声闻圣人的时候，他是如何作为嘛？对不对？他的身教是在讲什么意思嘛？啊，到了般若的时候呢，到了般若经的时候呢，佛陀就为了这个不了义的人，继续这样安立次第，否则他们就只是知道什么无常啊、苦啊、空啊、无我，就知道四个。那顶多是什么？顶多就是把苦谛后面的如庸、如病、如见、如刺这个了解。可是进一步，对于空无我意，鲜少观察。他以为空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极灭，极灭就是那种大乐，世间没有这种大乐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离世间才有这种大乐。问题离世间，那个离世间，离世间的离世间的那个处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离世间那个处在哪里？但是也不是说世间当处就是涅槃，绝对不是。绝对不是，死了廖成林这个身体就灭了，就灭了。我这个神识，纵使以后中阴变化再来投胎，他也不叫廖成林，他也不具备有廖成林这一辈子的一切的智慧、一切的功德、一切的过患，对不对？他各自有他的因，各自有他的缘，他也不会叫做廖成林，除非他愿意承认了，对不对？除非他愿承认，就是这样回事。你说什么东西有来来去去？你何必去想有个中阴身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投胎，他永远记得有一个我在过去生干了什么事？那都是菩萨示现。为什么菩萨示现？因为他要继承过去那个人没有了的志愿，所以他什么？他自称是某某人再来。可是可不可能别人再来顶替他的名？可以，可以。所有人发观音的愿，人人皆成观音，人人皆成观音。你要发普贤大愿，人人皆是普贤，哪有一个人不是？所以观音的化身何必一定就是达赖喇嘛呢？对不对？在我来看，诸山长老个个都是观音啊，个个都是观音啊。我那天上法鼓山开会，我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大普化总标就是什么皆成观音。我就跟当家师讲了一句话，说我觉得口过一个建议，如果你把那个皆成观音那个皆啊旁边加个人字边，大家修看秀来做观音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盖碎你不是盖碎。他们听听就说，你这个廖成林的意思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他们想想，因为他们今年法鼓山就要开山了，听说是十月哦，十月，这个也是教内的大事，教内的大事。好，回过来，因缘就是因缘嘛。然后再来呢，既然是因缘，对不对？因缘生就因缘灭嘛，所以他的本性就是什么？就是坏，坏要加个字，就是坏性。他的自性就是坏，不是有什么东西令他坏。他只要生了，他就一定会坏，对不对？生就坏。 昨天我陪一个学长啊，因为他的鞋破了，于是呢，我们就去蓝牛买鞋。啊，为什么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蓝牛呢？是因为过年期间呢，我妈拖着我去买鞋。她说你，她每次都看我穿那双红色的大拖鞋，要攀一块鸡鸡，我带你去，你无钱，我替你买啦。她就带我去迄个蓝牛买，伊讲。我就开玩笑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调皮的。伊迄个六两尔，我才八两，我半斤嘞，加两两，我何必去买六两？买我才八两重的物件，就很调皮了啊！因为我知道这个，那我看到那个学长鞋破了，我就说走，我带你去蓝牛买鞋。然后呢，那个店员就跟他讲，这个鞋啊，防水的，啊，防水的。因为他过去都穿那个破鞋啊，那个破鞋总是会进水嘛。我觉得那个鞋是防水的。他回来以后啊，因为昨天下雨嘛，虽然撑把雨伞，那个鞋还是打湿了。打湿了以后，他看到那个鞋子，哪有防水？你看都是水，基本上都是水。哦，拿着那个卫生纸猛擦。我说南方刷没打了，因为皮比较好。因为它表面有做过处理，所以呢，它比起一般的橡皮、橡胶、塑胶那个，比较不会渗到里面去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来得及，你到一个干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擦干了以后呢，嘿，你脚就不会湿湿的。可是一双比较烂的鞋子啊，很快脚就湿了，是这样的差别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说买一双防水的鞋子呢，好，当然不需要故意跳到游泳池里面去嘛。也不需要故意踩到水坑里面去测试一下这个水，这个鞋子是不是防水的嘛？对不对？那看到几滴擦掉就好了，你不擦自然就风干了嘛，自然就风干了。纵使老了旧了，它还是会渗水到里面去。就是穿嘛，能穿就是好，能穿就是好。其实没有一定要买贵的鞋子，也不一定是说便宜的鞋子就是不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有这个福报，偶尔有一双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让人家觉得欢喜的，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寒酸的鞋子。如果你动机转变了，你动机转变了，你买一双好的鞋子就是好事儿，就是好事，绝对不是浪费，绝对不是浪费。所以呢，当初我刚回国的时候，那个又黑又瘦，我2个月瘦13公斤了。那个时候生病嘛，2个月瘦13公斤，然后呢，我又自己很拼命啊，到这个念佛堂啊，波州念佛，来这边呢听法，听了法，从头这样子直挺挺的坐到底，一副就是罗汉来听法的样子。然后呢，那个监老师老是要念我，要吃饭，不要不吃饭，对不对？要睡觉，不要不捣蛋了，对不对？啊。甚至呢，他老人家就把我带到这个深坑，因为那个基金会在深坑那边有一个腹地哈，最近已经开始听说在盖新的道场了，就给我带到那儿去。然后呢，到看完那个基地以后，他就带我到那个深坑啊，那个街上啊去吃豆腐，就在大树下吃啊，很有名嘛哈，各位知道在大树下吃。他老人家就点了一个荤食，点了一个荤食。他就一条鱼啊，就一条鱼在那里，他老人家就吃了，啊，我不吃行吗？啊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不吃行吗？啊，我嘛对应念啊，我变喏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念咯，都念咯，啊，念伊就加了，加了了吼，伊就看我怎忏悔，看我怎么样忏悔。我就看到他老人家在那边眯着眼睛笑，这个光哎，笑哎，笑哎，绝对不是破戒是好事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健康不好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对健康有帮助，你就要怎么做嘛？啊，哪有有病不看的呢？对不对？哪有病不看的呢？这件事情如果每件事情都是药嘛，对不对？药哪有戒不戒的问题呢？就是这么回事嘛。所以呢， 那天我听这个法藏法师讲净心戒观法的时候，他说宝华山，宝华山是咱们戒学的重镇所在啊。他说宝华山呐、啊、也吃晚餐，可是呢不说药食，说大家来啉滚水哦，大家来啉滚水哦，阿莫骗笑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叔叔跟人家讲啊，守戒就是要吃斋，吃斋就过午不食，过午不食你还吃。吃明明就是吃粥，对不对？照理说是不应该吃有沉淀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吃粥，好喝的粥，好，是有很多人是很严格的，你喝的那个粥的那个悬浮的那个汤，可是不吃那个破，不吃那个破。问题是你去看看那个戒，这样犯不犯戒啊？还是犯嘛，还是犯嘛。可是就是怎么样，说禁嘛，对不对？临棍罪有。所以有一次我跟新道师讲啊，我说他就问我说，因为刚回来啊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念哪个系的，他说廖老师你念哪个系啊？我说念心理系，他说心理系好啊，了不起啊！我就跟他讲说啊，心理系都骗假骗假，你就说我今天回心嘛，就骗假骗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教内哦，处处都用相来分别此是非，此是法，此是非法，对不对？此是法，此是非法。处处这样分别，你说你了道不了道？你说你了道不了道？法不向心中修去，对不对？处处往外去分别，这些境界是你的如来吗？是你成的佛吗？是你成的佛吗？是你懂的道理吗？所以是你懂的道理吗？这就是坏性，一切法都是坏性嘛。一切法都是坏性嘛，他自性坏，不但自性坏，他还坏一切的法，对不对？凡是所有东西跟他合合，所有跟他合合，一处对，慢慢慢慢用久了就会坏，就会坏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东西是如金刚一样不坏的啊，就是因为每一法都变坏，所以每一法的自性就是什么，都是金刚法性，这个道理懂吗？对不对？他的空性毕竟都是金刚不坏身的，了解吗？你那种能够用物而不系于物，这个法性的骗知，这个法性的通达，这个法性的那种成就，就是不系缚，对不对？不系缚于相，于一切相，于一切相就能够怎么样？不受苦，因为不受苦故，所以说是空，懂吗？所以说是空。于是呢，什么事情？来了，它一定会走的，这叫做动，它一直不断的动转的啊、哦，动转如破流，相续不住，对不对？相续不住，所以你只要让它过去，不要抓住不舍啊、哦，不要抓住不舍，就有这个事情。像那个这个马祖百丈，对不对？两个一块啊，因为它不是农禅制度嘛，两者就到田上去做活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两个师徒啊，就在那边打鸡风了。打疾风啊，一个雁飞过去，一个飞过去，然后呢，那个马祖就跟百丈讲：“哎，那是什么？雁去了。”然后呢，马祖就往他鼻子一捏，雁在何处？对不对？雁在何处？百丈回过头来，把马祖手上的杖拿过来，就自己耕田。他们两师徒在干嘛事儿？啊，在干嘛事？了不了。哈，这些就是动故，这就是动故，速灭故。快到什么程度？快到根本你掌握不住，快到你根本掌握不住，没有一样东西你掌握得住。就是因为你掌握不住，所以才是大乐。可是世间人就是因为掌握不住，所以他大苦。哎，太难呢，对不对？体会一下吧。这些处处从爱故到速灭故。每一意都是空意，每一意都是空意，所以呢，空有百八三昧，对不对？空有百八三昧，每一个三昧就是告诉你，一切法超越故，就可以见空心。你见空心故，你得到这个智慧，所以一切法得超越。不管你以因救果，以果救因，每一法都是般若，每一法都是般若。由此故呢，由此故呢，你看哈。般若绝对不是把空放在最后的了义之位，而把什么东西摆在那后面？无我摆在后面。可是无我要怎么解释？用底下几个法来解释：无生故、 无灭故，无相故。那个相请加两个字，无有为相。但是请再加，请再想想，如果没有有为相的话，有无为相吗？就是没有。所以呢，无相请再加一个字，无二相。先从无生无灭，那其实中间有个住意之相，如果你了一切无生无住无意无灭，没有生住意灭，就是没有有为的三相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有为的三相，那就是没有有为法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有为法，那还有无为法吗？好，如果一切没有，一切有为法无，一切无为法无，二者皆无，其实不是没有，而是两者不二，对不对？有为法其实就是无为，无为法其实就是变现万端差别的有为，这是很深刻啊！你要去读《大智度论》啊，这个意思就能够了的事情啊。所以从前面的道理呢，于是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无我，那个我的旁边呢，要照唯识的意思来说的话呢，要当体会成什么？无自性。其实中观也讲无自性，只是声闻现观在阿含的地方呢，比较不说无自性这两个字，而讲什么？而讲我。但是虽然世尊为声闻人讲无我，可是他处处讲什么？我就是什么常依主宰性，常依主宰性，也就是说常性依性无主宰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此性不无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说不无也并非是有，波尔金就跟你讲无二之意，唯识也跟你讲无二之意，无自性就从这样来显，这样来显。那么至于为什么无生，因为毕竟一切法空性嘛，那空性怎么会有法生嘛？因为生是因缘在生嘛，啊，灭是因缘在灭嘛，啊，若说有一个可分别的主体，那个主体你这个时候就有那个物，对不对？现前立少物，有一个那个不生不灭那个物，所谓空性在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它不生也不灭。可是你进一步去思维，如果有一个叫空性的那个东西，有一个叫自性清净心的东西，就在那个地方不生也不灭的话，那么请问有那个东西吗？就没有那个自性清净心嘛，对不对？就没有那个物可以执着嘛，你哪还有那个东西？你舍了事，还有个根性能够这样子清醒明觉住在那个地方吗？没有的所见相，还有能见智吗？你守住能见的那个空王的涅槃智慧干什么？那些智增上的人总是喜欢抓一个什么？抓一个能观一切法空的那个智慧，以这样来自高。哦，说哦，我最殊胜，我最了义，就住在那个空的境界上面，以为我看一切法空，我最了不起，我最了不起，非也，非也。你看一切法空有什么了不起？还有那个东西吗？对不对？还有那个东西吗？你能够不要在那个空的地方坚持不舍，真正知空的人就会像吉藏嘉祥大师一样，舍三论不说，而怎么样？拜法华。了这个意思吗？乃至于他自己终结三论宗。为什么他要自己终结三论宗？我看了他的书之后，又是老泪纵横。